感谢主，我们这一段一直在交通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得胜的问题。基督徒得胜的问题，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一直说到基督徒得胜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基督徒要胜过世界，第二个要胜过撒旦，第三个就是胜过自己。关于第一个胜过世界，圣经里就告诉我们，这是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就是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如果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世界和神是对立的，你要爱世界你就不能爱父，你要爱父你就不能爱世界，这是第一个圣经里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你如果是要爱父的，你就不能够爱世界，你就必须胜过世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头也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已胜过了世界，主胜过了世界，主胜过了世界，那我们也要胜过世界。什么是叫世界呢？那么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曾经读过了，就是世界上的事，就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就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胜过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想看什么？你肉体喜欢什么？今生的骄傲，你想不想得到名誉、地位、骄傲？好了，圣经里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基督徒要胜过的。这个世界是外面的，这是我们上次已经交通了，今天我只是把它重复一下。这是圣经的话，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个要胜过撒旦，主耶稣圣经里告诉我们，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去魔鬼的作为，这也是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所以圣经里给我们看见，撒旦和主耶稣是对立的，世界和父是对立的，撒旦和主耶稣是对立的，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去魔鬼的作为。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耶稣就说，这世界的王要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世界的王就是魔鬼，主耶稣要对魔鬼。所以我们看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撒旦也是外面的。撒旦是世界的王，撒旦是在外面。所以我们在读圣经，那么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就告诉我们，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狗吞吃的人。你看，这是外面，撒旦游行，什么地方可以游行？什么地方都可以游行。如果你的家没有奉献给神，他可以在你家里来游行。他可以做。 那么你在马路上他也可以游行，什么时候撒旦都可以寻找可吞吃的人，你给他留一点机会他就吞吃你。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不要给魔鬼留什么留地步，那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你不能给魔鬼留地步，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好了，那因此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看见外面我们要胜过的一个是世界，一个是魔鬼。我们怎么来胜过世界，怎么胜过魔鬼啊？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个就是你爱不爱父，那第二个你要抵挡魔鬼。所以雅各书就告诉我们，第四章告诉我们务要抵挡魔鬼，他就必离开你们怎么样逃跑了。这个要用祷告来抵挡他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祷告，就是抵抗抵挡魔鬼的祷告，用祷告来抵挡他啊。所以你要一祷告，同心弟兄姊妹同心合一的祷告，撒旦要做的工作，你因为我们的祷告撒旦就不能做了，他就离开我们逃跑了。这个就是上次我们说到这里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交通胜过自己的问题了。那现在呢，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请读37节到39节。37节到39节，好，找到了，好，请进一步哈。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或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请我们注意39节，那个得着生命，那个生命这个字在原文是魂，啊，不是生命，原文是魂。原文是魂，好，在这里我们就要，我们也说过了，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我们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一个就是灵，一个就是魂，一个就是我们的身体。创世纪是告诉我们。亚当的身体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这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他的身体是用尘土造的，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这个身体，眼睛鼻子嘴巴耳朵手脚是用泥土做的，这圣经里告诉我们。然后神就向亚当的鼻孔吹了一口生气，这个就是我们人的灵，因为神是灵，神吹出来的那一口气就是灵，因为神就是灵，所以亚当就有灵了，这是人的灵，不是神的灵，不是神的灵。如果亚当已经有了神的灵了，那主耶稣就不要来了，主耶稣钉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以后，圣灵就赐给我们，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怎么讲呢？他说我若不去他就不来，有这句话吧，那就是说主耶稣去了圣灵才来住在我里面。所以在主耶稣以前神的灵也在做工作，但是不是住在人的里面，亚伯拉罕里面没有神的灵住在他里头，但是神的灵在他身上工作。所以旧约都是这样讲的，神的灵降在一个先知的身上，降在他身上。 既然降在他身上，神的灵又可以离开。比方有一个人叫做扫罗，大卫前面有个皇帝叫扫罗，神的灵曾经降在他的身上，但是他因为不听神的话，神的灵就走了，然后恶灵恶魔的灵就到身上来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当时神吹了一口气，亚当只有人的灵，没有神的灵，就也没有的啊，没有灵住在他里面。那么在创世纪的第六章里头有一句话，这个是翻译上的错误，那请弟兄姊妹我们读一下创世纪的第六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好，我们请听读哈。
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
请我们注意，这里有一句话，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这是翻译上的错误。在希伯来文原文是怎么讲呢？就是我的灵不与他相争，不与他相争啊，这是翻译的错误，不与他相争。不是住在他里面，是相争，就是神的灵不再与他相争。所以我们读圣经，除了按照中文的翻译以外，我们一定要回到原文去，因为如果你不回到原文去，你就拿到我们中文圣经里头有很多地方翻译没有把原文的意思翻译出来的。好，所以神的灵没有永远住在人的里面，是不再与他相争了。人有灵有身体，然后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的第七节后面就讲，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翻译也是错的，原文不是有灵的活人，他就成了活的魂。他就成了活的魂了啊。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亚当的身体是用泥土造的，造完以后神吹了一口生气在他鼻子里，他就有人的灵了。有灵，那个生气那个字就是使他活的气，他就活了，他站起来了。站起来这个人在神的面前，神看他就是一个活的魂了。所以亚当不叫活的灵，也不叫活的身体，是叫什么？活的魂， living soul 啊，英文就是用 living soul 来说他。因此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来看你，你是一个活的魂。当然我们现在都是身体走路啊，身体在看，身体在说话，身体在听声音，好像我是身体活的，但是实际上圣经里讲我的魂是活的，我的身体要受我的魂的支配。所以我们也说了，魂的功用有三个方面，魂的功用有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思想，一个方面是意志，还有一个就是情感，或者叫感情。这三个功用就是我们灵的功，灵魂的功用。请问你今天你要做任何一件事情，你的手你的脚要走路，手要拿东西， 手要做事，嘴巴要说话，眼睛要看东西，都要受你的思想、感情、意志的制约。先是思想动了，感情动了，意志就动了，意志就可以命令我的手做什么。好了，比方现在你坐在这里，你口渴了，口一渴了，身体需要喝水了，你的思想就会动了啊！我应该到那边去拿一个杯子，倒一杯水，对吧？思想就想到了。好了，思想一想到我要在那里倒一杯水来喝，口渴了，那你的脚，你就在椅子上就站起来了。你的身体怎么会站起来呀？就是你的意志，你的 will 意志就命令指挥你的身体就有动作了，你就走路了。所以你的脚是你的意志在控制它，你的手你的意志在控制它，你的拿杯子也是你的意志在控制它。所以因此我们人的有思想、感情、意志，但是最后要指挥我的行动的是靠我的意志，英文把它叫做 will 或者叫做 free will， 自由意志。请问我们哪一个人从你在床上一睡醒啊，眼睛一睁开，思想一活动，你就开始，你的一切这个手脚这个身体的活动完全是受你的意志支配。如果你的意志不受意志支配，那就出问题了，好吧？那我们圣经就叫做被鬼附了，好不好？那是另外一个意志来控制你。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由意志，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想来聚会就来聚会，那你的意志就决定了。当然你意志决定以前，你的思想一定要想。昨天早晨我们在这里聚会，星期六人比较多，那么有一个弟兄就过来给我讲，他说我是圣道堂的，他说我每个星期六的聚会我里头都非常发热火热，他说你们这个地方啊，他看到我们这个地方，他听说我们这地方租金比较高，他说我是圣道堂的，我现在去他圣道堂跟你们讲，他有一个副堂，我跟他们讲不会要这么多钱，以后你们就搬到圣道堂去聚会，这是他的想法，他很感谢主，这个他很有爱心，他就跟我讲这个问题，那么他说这个话，他要说这个话，他一定有通过了思想，通过了感情，对不对？然后啊，他再去做。他说今天来聚会的很多都是我们圣道堂的，星期六圣道堂的特别多。昨天妙红弟兄来了啊，昨天我看了后来又加了几排是吗？好了，他说圣道堂的来的比较多。我说圣道堂很远吗？他说不要紧，两分钟就开车去了，我都不知道了，会这么近吗？圣道堂下去就是了啊，他说两分钟啊，但是我到那里去我是觉得他不恰当，好吧？不恰当，因为我们现在讲的很多东西我们是根据圣经，比方说对于牧师制度我们就不是走圣经的路，如果我们跑到圣堂堂的副堂去讲牧师制度，没有这个制度，你想他那个牧师怎么来看我们，好不好？看来不行，我们在这里啊，西人的聚会他也有牧师的，但是因为我们言语不通，我们没有跟他讲牧师制度不对，对不对？所以他还接纳我们。假如有一天啊，后来那个弟兄我也跟他讲，我说你再给我们看看有别的房子没有，比如坐一百个人的，我说原来我们在 Richmond 只能，最后政府规定我们只能坐八十个人，所以就不能坐了，因为我们人数超过八十几个。好，那么如果我说有一个地方有个工厂能够有一百多人啊聚会的，可以坐得下的，我们就去租他那个地方也可以，好不好？金老师呢还接了一个亿，他说啊，找人呢、啊、给我们修几栋房子，弟兄准备去住，那个房子修大一点可以聚会，我就说这个要问鲁弟兄了、啊，买一块地 就是几百万，对不对？不是那么简单啊，我跟你讲，不是那么简单，好不好？感谢主啊，我们就祷告。因为圣经里头从来没有要我们去修一个礼拜堂，没有的，圣经里没有，他们都是在家里聚会，且在殿中在家里聚会，所以我们一切按照圣经啊。如果神能够给我们预备一个地方，那就是神的事情了。好，我说这些目的呢，就是给弟兄姊妹讲，我们有一个自由意志，你想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今天就是开关键在我们的身上。好，因此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胜过自己。刚刚我讲我们要胜过撒旦，要胜过世界，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要胜过自己。刚刚我们读的圣经啊，圣经怎么讲啊？主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什么门徒。父母是世界上，虽然跟我自己有关系，是世界上。那么自己呢，就不是外面的了，那完全是我里面的。所以主耶稣就讲了啊，那么刚刚我们读的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说，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那我们今天就问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耶稣的门徒，对不对？我们还是神的儿子，但是主耶稣就是要求，有这么一个要求，要求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如果你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的，你不配做主耶稣的门徒。虽然名义上你是主耶稣的门徒，但是在主看来你是不配的，不配。所以我们知道，到有一天我们见主面，每一个人都要见主面。见主面的时候，圣经里就告诉我们，当主来了，我们见主面，他是要按我们的行为来怎么样来报应我们，那就是审判了，按照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那么我们的行为就是我身体到底你是怎么做的，你发不发脾气，你跟你的家里的人吵不吵架，如果你发脾气你吵架，这就是你的行为了。那么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好，这个就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马太福音十六章的二十七节。好，请听读吧。
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还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主耶稣同众使者降临的时候，要按照我们个人的行为怎么样那报应我们，这个报应就是审判了。你我们今天到底我的行为是怎么一个行为。好，因此在这里啊，我们就要说到，刚刚我们讲，我所有的行为是按照我的魂、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是受他影响的，特别是我那个意志是决定我那个行为，我的意志决定我那个行为。好，这个就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十二章 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四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将你们传引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这里就说到，保罗就讲到弟兄们，他以神的慈悲劝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里就第一个是说到身体，我这个身体要献上是作为一个什么活的祭。什么叫做活的祭？主耶稣是把他的身体献上，钉死在十字架上。旧约的以色列人，他犯了罪，他献一个牛，献一个羊，这个牛这个羊就是一个祭物，把它杀死以后放在祭坛上用火烧。牛羊这个祭叫做死的祭，不叫活的祭。为什么？因为先要把它杀死，先要把它杀死，然后再烧它。所以这个牛羊杀它的时候它可能知道痛，但是烧的时候它不知道痛了，因为它已经死了。那么主耶稣献他自己作为一个赎罪祭，为我们赎罪，他是活祭。把他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知道痛，而且他说我渴了。他的血，为什么他渴了？因为他的血流尽了啊，血流尽了，你知道人的血流尽了，水分就没有了，口就渴了。最后他在十字架上他怎么说？最后他说我的父，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么就是说主耶稣最后父和他离弃了。为什么父要离开他？因为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在神来看他担当了我们所有人的罪，所以神不能够和罪人在一起。就在那个时候神马上就离弃他，他就断气了。那么这个就叫活祭。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要把自己献作活祭，你要知道不是死祭，那是活祭。活祭怎么样？那就活受罪哦。你在这里你要先把自己献成活祭，你就知道你要你的感情要受苦的，你的思想要受苦的。为什么？因为你要背着十字架来跟谁走。主耶稣叫钉十字架，我们叫做背十字架。当你要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要舍弃你的自己，就是不照你的意思去做，不照你的意思去做。我们常常会照我的意思去做。几个星期以前那个豆子妹在这里说到创世纪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我们看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在创世纪十二章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如果亚伯拉罕讲我不能离开哦，我还有爸爸哦，我还有妈妈哦，我这个故乡多可爱哦，我怎么能够离开啊？但是亚伯拉罕没有这样，神呼召他，他立刻就去了。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顺服了神的旨意，他顺服神的旨意，神要他去他就去了。所以亚伯拉罕应该是说罗马书十二章把身体献上当作什么活祭。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那个时候给我们看见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住哪里？他去也没有牛羊，
那看来他是走路去的，那里没有人服侍他，他要自己管自己，还要带着一个儿挪得一个侄儿在那里去，到那里他还向神献祭，他没有离开神。那么我们就看亚伯拉罕是愿意把自己献上，所以他有信心，神要他到迦南地去，迦南地的前途究竟怎样他不知道，迦南地有没有饥荒他也不知道，他不知道去了以后他就才发现有很多的难处了。那么他有没有信心？如果他没有信心，他就可能会后悔了。但是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相信神这样呼召我，神就负一切的责任，神是这样做就一切的责任。而因此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聚会，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这个聚会既没有上级，没有上级又没有下级，没有一个人拿一分钱给我们，没有啊！你看我们这个西人这个地方，他们又派了一个女的牧师来了，是他们安理干会，他们有系统的啊，他有上级他会派来啊，这些牧师他的工资我不知道，但是我所知道的牧师都是有工资的，他有依靠的。但是我们在这里聚会没有弟兄姊妹，没有一点的依靠，我们就是大家在一起，这是按照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和那倾心祷告主的怎么样一同来追求。当教会不正常的时候，我们就和倾心祷告主的人我们就一起来追求，我们相信神会祝福的，因为我们是按照圣经来做，按照神的路来做。因此亚伯拉罕是这样，他是信心之父。我们再看以撒他的儿子，亚伯拉罕死了以后，以撒住在迦南地，他在那个地方神就对他说话了，那个地方有灾荒了，神就说你不要离开这里，不要到埃及去，因为亚伯拉罕曾经到埃及去，因为有饥荒，就是不到埃及去。我们看以撒就听了神的话，他没有去埃及，他就留在那个地方，神就祝福他，那一年他就有百倍的收成，灾荒的地方啊，饥荒的地方啊，神就祝福他有百倍的收成。所以以撒他所经历完全是神的祝福，神就祝福他。那么以后我们就看雅各，以撒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扫，另外一个是雅各。那我们看看雅各一生的经历。雅各这个人从魂来讲，从他的己来讲，他是一个非常有心计的人，诡诈的人。我们就讲开始用一碗红豆汤就把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怎么样就骗过来了。他知道圣经里讲长子有双倍的祝福，他要有双倍的祝福，以扫就放弃了长子的名分。我们知道长子是神定的，双胞胎谁先生出来，不是说我现在要生出来那个接生婆就先把我弄出来，不是的，神安定，神怎么安排你你就是这样。所以以扫神安排他是长子，结果他把长子名分卖掉了。你看那个雅各是用诡诈来把他买去的，这一件事情以后就成了他终身的一个难处了，他就必须逃到 他的舅父家里去了。他到那里去和舅父中间又发生矛盾了。他给舅父看羊，他就希望我看到这些羊啊，就规定好了，有点有纹的是给谁，没有的也给谁。他就用自己的办法，就是说生的这群小羊都是属于他了。你看他的办法又出来了。舅舅也有舅舅的办法，他也有他的办法。你看这个就是他的自己了，或者我们就叫 free will， 他的自由意志在那里做出了。他不是依靠神，他是完全依靠自己。因此我们就看见雅各这一生就受了神的对付，神受神的对付，最后他是和神摔跤，和神摔跤啊，这个我们就不读圣经了，我们都知道了。和神摔跤的时候，神摔不过他，圣经里是这样记载。那个天使和他摔跤的天使看他的太厉害了，太强了，给神都要摔跤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给神摔不摔跤？好吧，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给神摔跤的，好不好？神要你这样做，我偏不这样做，我要按我的意思去做，你摔跤。可是你要和神摔跤，神摔不过你，神有办法，神就把他的大腿握怎么样，就摸了一把，这一摸了他就瘸腿了，这一腿瘸腿他就知道神的厉害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受到神管教的时候啊，你还不知道那个厉害。当神管教你，把你的大腿握摸一把，你看你走不动了，可能你再扶下来，否则你扶不下来。所以雅各这一生是受对付的一生，每一件事情都对付。最后到底拿他的女儿出问题的时候，西缅利未去报复别人，这个时候我们就看他已经开始软下来了，就是他的自由意志。我们在弟兄属灵的人啊，就是有一个意志叫做自由意志的降服。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意志，我们都会按照我的自由意志来做，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什么时候我们的自由意志能够降服在主的面前，就叫自由意志的降服，这就是最宝贵的。没有一个人开始我就愿意降服，我们都有自己的办法。你在工作上你有你的办法，这个人要这样对付你，你可以用你的办法去对付他。我们在弟兄姊妹之间一样的啊，这个我记得那个李昌寿弟兄就说，这个他要用肉体出来你就对付他。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之间怎么能够对付别人？我们只能爱他，即使他错了。加拉太书第六章有一句话，就是有人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灵把他挽回过来。我们绝对不能说他错了我就对付他，这是人的办法，我们不能走人的路。我们对人还有爱，对弟兄姊妹一定要有爱。好，这个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那就是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就是罗马书十二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后面有一句话，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心意就是指的我的思想，实际上这是原来是悟性，原文是悟性，就是思想里面的一个功用，叫做悟性。
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那个心意，心意他叫什么更新，还要变化。这个心意这个字在原文是悟性，悟性是我思想里面的一个功用，是我们每一个人思想里面专门有一个功用叫做悟性。这个悟性是做什么的呢？是悟性是专门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悟性有一个工作，所以神要向我启示，向我们每个人启示的时候，神就会从灵的里面，我们人的灵的里面，因为圣灵住在我的灵里面，圣灵就会告诉我的灵，我的人的灵就会告诉我的思想的悟性，使这个悟性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啊，它有一个功用，应该是这个功字啊，功用，思想里面有个功用。但是这个悟性这个心意一定要更新。什么叫更新？就是不照你自己的想法，要照什么？要照神的旨意的想法，不照你的想法，要照神的旨意的想法。所以上一次我们在这里交通，我们说余成华弟兄他要到上海去，他愿意去了，按照他的意思，那就是我的太太你要今天跟我一起走，我是丈夫，我是头，你要顺服头吧，那是你要顺服我，那我们就要去。可是他不照他的意思，他的心意就更新了。怎么更新而变化了？他就在神面前去祷告，他说神啊，你要我到上海去，但是我的姊妹不愿意去，求你感动他要他去。你看到没有？这个叫心意更新而变化。如果心意没有更新而变化，那就是我是头，你要顺服头。我想我们在家庭里头啊，有的弟兄也是这样了，我是头，你不是头，你得听我的，不能老是你什么都指挥我，那是不行的。那么这个就不同了，心意更新而变化，他自己就怎么样谦卑了，让神来做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说舍己哦，这个就叫背十字架，这个叫舍己，这个叫背十字架。我再说一个余成华弟兄的见证，当时我到他家里去过，那个是抗战胜利以后，他在他一个很小的家，有一个客厅，这个客厅里头啊，他是眼科医生，很有名的，湘雅医学院的眼科主任，后来到了上海和尼陀城同工，生活怎么办？他有好，他有重温重新重嫁，五个孩子，一个女儿。怎么办？好了，那么生活怎么办？好了，因为我们这个信仰按照圣经是没有工资的，完全靠奉献，那是有限的，所以他就在自己的诊开了一个诊所。真是感谢主，那个诊所开起来，平常生活就够了，一到要交学费的时候，五个孩子要交学费的时候怎么办？病人就特别多，不交学费病人就少。但是这个生活他觉得还不满意，就有一个引诱来了，那就是在他是在上海的，在杭州就有一个军医院，听到他的名声就来聘他到那里去做主任，工资很高，那个时候都是国民党时代工资很高。 他想不想去？他想去啊，他想去。可是他想去的时候，他是基督徒啊，他是长老啊，他就去向神祷告了。神啊，他让你来聘我，是不是你的旨意要他来聘我？那里钱多，我就到那里去了。这个上海的长老我就不做了，好不好？你就安排别的人来做了。在这个时候神不讲话，他是一个很属灵的人，你们看了他的书啊，神不讲话，一直到最后大概还有一个星期吧，那边就说这个星期他不表态的话就不跟他签合同了，人家就聘别的人了。最后还有一个星期了，他就到身边去祷告了，他说神啊，我不是不求你啊，我求你这么多次你自己不讲话啊，现在人家还有一个星期了，那个星期我走错了路，你负责任啊，我没有责任，因为我祷告很多次了。就在他向神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把它叫做向神最后通牒，看你说不说话。就在这个时候，神立刻在里面有一就给他感觉到了，神怎么跟他讲？神说，你哪里是在向我求我来祷告寻求我的旨意哦？你的心早就跑到横冲去了，早就跑到那个军院去了，你早就把那个钱看上了。说这句话来，当这句话一来了以后，他服了啊，他的心意就更新，怎么样开始变化，这是神的话来做工了，他就在神面前认罪了。他说：“主啊，我错了，的确，我的心虽然我还没有去，我的心已经跑到哪里去了？哦，现在你既然有这句话，我就不走了。但是你得找一个人来给我说一下哦，我要看一个证据哦。”你能不能够派个人来给我讲一下？你把你的旨意告诉我。感谢主，就在当天的晚上吧，还是他祷告完了，就有一个小弟兄，不出名的弟兄，不是他的同工，一个小弟兄晚上敲他的门，敲门进来，就给他讲了几句话。他说：“余医生啊，我是希望你不要离开哦，我们这里非常需要你哦。”你看，这个弟兄就来说这句话。这个弟兄怎么会来呀？是太穷了是吧？他说啊，你要一个人来，给我说一下你的旨意。那个人就来，感谢主。那么余春华弟兄从此就不去杭州了，就一直在那里侍奉，就靠开一个小诊所。那我们这里就看见弟兄姊妹，这就是把他们的经历来做我们的经历。一个就是我怎么能够做一个舍己的人，我怎么能够做一个舍己的人？首先你要把你的身体奉献给神，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要放下你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意思，很难哦。那个杭州那么多钱他可以放下不去，就在上海这个地方来侍奉神，他那个家我去看过，很小。好，那么在这里侍奉神，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神的祝福就在你的身上。好了，那么我们就看见他把他自己的自由意志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就是你的自由意志必须要降服。这里就有一个悟性的更新和变化，一个是你里头有主的话，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把它读准，到底神是怎么讲的，这是一个。 第二个，你是奉献的人，你奉献给主了，你就一定要知道，主耶稣说，如果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下面有一句话说，要得着自己魂的，那个生命是魂，刚刚我讲了，要得着自己魂的，就要食伤魂。现在我们看这句话的意思，什么叫做得着魂，什么叫做食伤魂。得着魂的意思，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就是你要救你的魂。救你的魂什么意思？我要照着我自己的魂的意思去做，你就救自己魂了。什么叫做得着魂？如果你愿意被十字架放下，你降服神，你的魂就得着了。得着什么意思？魂得救了，你的魂得救了。所以圣经里我们看见，我们有灵魂体三个部分，我们灵的得救就是你一信主耶稣灵就得救了。所以平常我们问人你得救没有得救，那是说到灵的得救。那我的魂什么时候得救？弟兄姊妹，魂的得救是这一生的事情，要从你信耶稣一起到主耶稣再来，都是魂的得救。所以圣经里有一个字就是魂的救恩啊，这个就请我们读新约的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好，我们请听读哈。
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原文没有灵字，原文只有魂。救魂的道，那就是魂得救啊，我们魂还要得救。那么魂的得救，再请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十六章，二十四节，或者多一点，二十三节读起，读到二十五节，但是请你把那个生命两个字读成魂，读成魂。
耶稣转，
就是从对二十三节，对的。
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的必丧掉魂，凡为我丧掉魂的必得着魂。
好，得着魂就是魂得救了。什么叫做魂得救？那就是说我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说罗马书十二章，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念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那个就叫魂得救了。如果你不是照这个，你要救自己的魂，你用自己的办法要保留我魂的意思，保留我的思想感情意志，保留我的自由意志，我要照我的意思去做，那就失掉魂，你的魂就不能得救啊，不能得救。好，我们在这里，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加拉太书。
请我们读第二章的二十节，加拉太书第二章的二十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好了，刚刚主耶稣说要背起十字架，这里保罗就讲他自己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就不是我的魂在活了，不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来控制我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乃是基督在里面来管理我了。啊，这个就是得胜的基督徒了。我不是我在哪里活，那是基督是在哪里活，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好，这里就告诉我们，到底是主在活还是我在活？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对照我们自己，到底是我在活还是主在活？那么保罗就是一个见证，他已经对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也就是说我已经死了啊！我记得王亚弟兄第一次他也用了这个圣经，他死了，那就是说我们人有没有死，这个事情来了，你死了还是你在活，还是基督活还是你活啊？这个就很重要。保罗最后他还做了一个见证，那请你读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二十节读到二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照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你看保罗的经历，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怎么样造成显大，那是基督在他里面活，基督是最大，不是他自己。后面又有一句话，这个二十一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啊。保罗能够说这句话，其他人还能说这句话吗？我们最多说到基督在我里面活，保罗是说他活着就是基督，那也就是说他彻底对付了他的魂，对付了他的己。因此在提摩太后书保罗就说他已经有冠冕了。好，我们最后就读一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七节到第八节。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他知道有冠冕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了，谁敢说这句话？保罗敢，因为他这里是讲了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为什么？因为他活着就是基督，基督在他里面活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追求的，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而不是我自己活。好，这 这一个就是做得胜的基督徒，除了胜过世界，胜过撒旦，还能胜过什么？我的自己。胜过我的自己，就是我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死了，然后让基督在我里面活。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能够明白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好的，我想我也就交通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还有什么问题有没有。
大家没有什么